在你以外，你就是我们的好处。哦，在我们以外的，我们没有的，都不是为我们预备的，只有你自己。哦，只有你清楚知道我们的需要，也只有你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所以我们就愿意更多的进到你的里面。主，你说当我们进到你里面的时候，你的话语也要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主啊，求你在这对我们说话，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哦，你的话也是我们生命的粮，求你用的话来喂养我们，好叫我们在里面的生命是丰富的，是健壮的。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OK, 我们再来看彼得后书。OK, 我们还是从第五节哈，第一章的第五节啊，我们是看到再读一次，读到第九节，第五节到第九节。哦，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谦，有了敬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再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洁。 OK, 那昨天我们已经谈到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要长进，换句话说，我们不会停留在那里。虽然我们知道主来的时候，那是一个更大的荣耀，那是一个更大的丰富，或是整个救恩完全的发生实现在我们身上。我们不仅我们的灵魂得救，我们的身体要得赎，这是整个的新约圣经这个初代的教会或是当时的这个使徒们的一个持守住的或执着的一个追求，就是那一天他要与我们有这个把握，叫做应许，叫做荣耀的盼望叫做就是主的在的时候，我们整个人会要看见他，而且要像他。那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不是说得救了就像等到原来我们整个生命还可以成长，或是说我们原来整个生命是可以更丰富的。所以主耶稣这样的说，他来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所以一个基督徒不可能是闲懒在里面，刚刚我们读到这个地方，意思说闲懒不一定我们要忙很多事情，乃是看重的是我们整个生命在长进。一个孩子三岁很可爱，如果三十岁还像三岁的孩子，你就觉得这有点恐怖了。所以呢，你要看见，所以圣经很喜欢分别这两个字，你要 try like, 你要像孩子，但是不要 childish, 不要好像那个像孩子一样的这个生命呢，还是三十岁的人还像个三岁孩子这样，但是要像一个三岁的孩子，弄得纯真，弄得天真，弄得可爱。所以呢，原来这边彼得也其实跟保罗一模一样，那也用了一个方式，就是当时的所谓这些有智慧的人，当时讲外邦人，他们追求就知识，他们认为知识才能够让他们生命更加丰富。从某个角度来讲，彼得也不反对，但是一个最大的不同呢，知识不是建立在人的知识上面，知识是认识在建立在更多对神的认识的里面，有分别。你的知识不是建立在人的一些思想的里面，你的知识是要建立在对神有更深的认识的里面。以前呢，在那个时代讲到的有几个叫做亚里士多德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这个讲起来都对，另外一个叫做柏拉图是，这些在当时都是很厉害的，他们认为这是哲学家是，但是呢，这两个人不服气的，一个说那个你的那个理论没什么，一个说另外一个理论没有什么，一个说你的理论很 很高超，但是是空的；一个是说你理论其实不像怎么样，它很平凡啊、因为每个人都做得到，就很平凡。所以你到底搞清楚，到底什么叫做真正的知识，什么叫做真正的叫 Gnosticism， 就是什么叫做智慧，什么叫做哲学。太高了我们都搞不懂，所以做不来；太低的话又说这很普通啊，根本不是什么高超的。所以你发现了，原来人都有他的一套的想法，那每个人都认为他那套想法是比别人好的。但是每一个人你的想法再好，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整个圣经所讲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你的想法再好，所以呢保罗像神的愚拙哈、比人的聪明来得更聪明，不是这样说吗？神的软弱比人的以为的刚强还刚强。人怎么可以跟神来比呢？你再厉害还不过是被造，而且是被神所造。所以在整个的这段的背景面，那当时彼得也用一种的方式，就是这个学习嘛，所以就像读书一样，你初一初二初三，所以需要有一个次序，有个 sequence， 就是有个这样的一个次序。所以后面讲到是加上这个加上这个，一方面是加上，一方面是有次序的，所以不是这个次序对彼得来讲是有个思想在里面，所以不是随便可以调调的。那当时昨天我们提到加上这个字是用个很，应该这样说，不应该说很奇特，是用个很，当时一讲就清楚的一个字，就是很丰富的意思。如果我宴客，我昨天我提过，我再用一分钟讲，如果请你们到我家吃饭，如果我是很丰富，而且我真的对你们很真心，所以除了我把很多不同的这个食物放在面前，我还找人来给你唱歌的，所以你一面唱的一面吃，而且一个人唱不够，我还找个乐队帮你唱的。如果玩意还不够，我还找只小丑来啊，帮你这个丢一个火把啦，丢一些球啊，就这个 entertain 你的。所以当你来到我这边，基本上你不是来我家吃饭，你进到一个什么叫大观园是吧？好像进到夜市一样。这个字加上这个字就这个字，换句话说，神为你预备的不是叫你哎呀得救啊，感谢主我这个罪人得救，有一天就上天堂。其实你享受这个丰盛的生命，你享受这个叫永生，不是将来，当然包括将来，是从现在就开始。所以我一直这样的说，圣经你要把它几个字弄清楚，信耶稣得永生，不是灭亡反得永生。第一个，这不是讲到将来的事，是讲现在的事。而且每次圣经讲到永生的时候，是讲它的值，讲它的 quality， 讲它的值，不是讲它的量而已。所以你发现呢，马太、马可、路加三个这个福音书作很喜欢用所谓的神的国，或是用天国。但是到了约翰的时候，他大概只用过两次，天国还是神的国，其他用一个叫永生呢。因为对外邦人来讲，天国神的国他们听不懂，这是犹太人的观念。但是对外邦人来讲，这些所谓追求这个所谓的更高的智慧来讲，他们对于永生是很清楚。为什么？因为永生是讲究它的 quality， 讲它这个词。那这两个怎么凑在一起？所以呢，永生是因为永生的价值，信耶稣不至灭亡反得永，因为这个永生是在天国的里面，是在神国里面，意思说是神掌管的那个的状况。如果你是一个烂石头，我是一个烂木头，请问你愿意存到永永远远吗？你是一个烂鸭蛋，我是个烂鸡蛋，你愿意存到永远吗？当然不愿意。你是珍宝，珍宝的程度，所以讲的那个不是它的量而已，你是讲它的值。所以原来神翻转我们整个生命的时候，这个生命一个特征就是从没有神变成有神，从不知道怎么依靠神，现在我们知道怎么依靠神，从没有经历过神，到今天我们是活在神与神面对面的里面。所以主耶稣我来说，我来叫我们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 OK， 昨天我们提了这个以后，所以呢已经讲到信心是整个的开始，信心是一个 capacity， 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力量，或是给我们一个能力，就是渴慕遇见这位创造我们的神，或是我们这个被造的 很想知道造我们的那位是什么。或许做一个孩子，他最希望知道是随他的父亲，随他的母亲，不是这样吗？如果你永远找不到照着你那位照你那位，你永远找不到你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因为照你的才知道为什么照你。你不能够猜啊，将来我想怎么，我的人生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你不知道谁照你，如果你不知道遇见这位照你的神，你不知道他照你的目的，所以你一生我一生只是在空虚里面打转。除非你进到受造之物，明白受造的原因是什么。那如果要知道这个原因，你除非遇到这位受造你的神呢、啊，不是这样吗？所以呢，整个的经文这边说，从信心开始。OK， 感谢赞美主，你已经信了耶稣了，所以你就认识了耶稣，所以认识了救恩，所以得着救恩了。然后呢，在你更多认识耶稣里面，就是第三节、第四节里面，你更多认识耶稣，然后神就借着你更多认识耶稣的这种状况 condition， 好像一块铁。如果铁要打的话，你一定有个状况才能够打，所以放在火里面烧了烧，烧到某一个热度，那个铁就软，所以就可以打你。所以你进到一个叫做更多的敬畏神、更多的认识神里面，神就可以用他的大能。第三节那边说，用他的大能 ，divine power， 在塑造你，塑造你的生命，而且塑造你的后面所讲的这句话叫做谦敬啊，是谦敬这个字。我为什么不我们不把它翻成敬谦，比较容易读一点？谦敬好像不，等一下我们还要谈到谦敬。谦敬有两个，中间就是你渴慕他，是一个字的两面。一个就谦敬，就单单以神为念，就是 godliness。那如果单单以神为念的时候，最后第二个产生结果是什么？你就越像神了。你想也是神，你思想是你的价值观也是神。真的，我这样的说，到最后你会像神。我不说你永远不会变成神，但是你会带着神的荣光。摩西上山不是这样子吗？下山的时候他带着神的荣光，所以还弄个帕子，因为这些以色列人看到他都会怕，因为太亮。 OK， 我们又回到这经文来。所以呢，在得救的以外，正因这个缘故，其实这个文字是非常强调的，有前面就有这个后面，所以有前面就必定会有这个后面，有这个后面是因为必定有前面。所以正因这边有正因这缘故， for the very reason， 就是这个的原因，所以后面我们的生命是会长进的。那再说这不是修炼，不是像一些的外邦人一样，哦，这个是好的品格好的品性我们就来修炼，这完全是神的工作。第一个是什么呢？啊，这边所说的就有要应验，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德行这个字啊，我已经说过了，跟啊第二节的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这个字在原文就是 goodness。讲到耶稣讲叫做美德，就是 good deeds， 好的行为，你可以这样翻 goodness 或者 good deeds。那用到神的话，用到耶稣就是美德。那我们也会带出这个来，因为耶稣的美德也成为了美德，我们就可以活出来。那这边呢，彼得用的叫德行，所以德行的意思就 good deeds， 你就有好的行为，好的见证。有了，就说你有能力活出好行为来哦，你会爱人，你甚至会爱你的仇敌。不过，只有好有能力有爱心，你需要加上一个叫做知识，意思说你要有智慧来用你的这个资源。包括神给你的这个资源，生活上包括神给你的能力，所以你需要知道怎么用。所以这个知识这个字，解经家在分了，到底分辨这个字是讲更多的认识神呢，还是更多的这个所谓的有知识有这个智慧用神给你的恩典或者神给你的能力啊资源。那从经文的，所以有两个，一个你需要了解这个字它的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第二个你需要从这个经文的上下文它的 context 来去解释这个字。所以一个 content 一个 context 在解经里面，这个是要搞清楚，否则我们容易解错经。 OK， 回过头，所以解经要告诉我们，这边是讲你已经有能力了，你已经有机会有资源，你的生命也改变，那你怎么去把这个好行为做出来，不是做一个烂好人就了事，你需要有从神来的智慧。所以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也是知识的开端。所以敬畏神，所以讲了半天是什么？你需要有神的智慧，你需要有神的知识，来用神给你的资源、神给你的恩典或者神给你的能力做对。所以 everything 讲这东西是从神来。所以呢，讲所有的你的见证，这是因为神展上的这个所谓的他的工作。所以这个昨天我们也稍微提了一下。第六节，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谦敬。 OK， 我们看看第六节，这些所谓道德家，这些所谓哲学家，这些所谓这个 philosopher， 这些所谓讲会智慧的，他们很讲究 discipline， 叫做操练，很讲究操练。这个 moralist， 这些所谓道德家很讲究操练，我的行为要对，不可以有乱七八糟的思想在里面，我的行为要纯正，不要给这个世界沾染。所以操练是很重要，包括打坐，包括我们那个时代60年代或67年代那时候很讲究，现在当然也很多人在做，叫做打坐 TM Transcendation Meditation something like that， 就是把脑子都倒空，因为脑子我们有的东西都被这些污染，要把这个拿掉，所以脑子要倒空。所以呢，很多人这个搞高科技啊，搞这些知识，人家搞哦，这是我脑子可以休息的时候。OK， 这些都比较讲所谓的哦，脑子倒空，不要给这些世上事情给烦恼。所以，而且世上事情有一些很多乱七八糟，所以你思想久了，里面久了，你这个人品格就会坏。所以做一件事叫脑子倒空，叫 TM， 是一种 meditation。那糟糕是。总理论讲这不错，不糟糕是当你脑子到空手，另外一个灵界会进来，那是什么？邪灵就会进来，邪灵就会进来。所以呢，有些的做这个 TM 久了以后，他生怕变成两个思想在里面。我不说每个都这样，不要误我的意思。所以呢，他有他的思想，某个时候他有另外一种思想，另外一种思想不是他原来受训练思想，从小到大啦，读书啦，做事，他会有一套的思想在里面，因为他刻意的把这个思想倒空，所以呢，脑子空的时候会有一套思想跑进来，那思想是他没学过的，但这套思想是跟黑暗的诠释有关进来，所以他就问：哎，怎么我从来没有想这种东西啊？怎么会想？这不是我学的东西啊！所以我常说，脑子不能够倒空的，你脑子一定要有东西，当然要好的东西。所以你需要，所以我常常这样说了。当如果有，如果你告诉我牧师你要为我祷告，我说祷告，明天要动手术，几点钟？今天晚上就要到医院，明天8点钟的内刀要动。底下我一定要问牧师为祷告，让我身体这个手术顺利啊等等。我一定要问，你动手术的时候，你是半身麻醉还是全身麻醉？如果你告诉我是全身麻醉的时候，我一定要告诉你。你一定要跟那个护士说，什么时候他把那个麻药放在那个点滴的时候，比如说你在有一个钟头前，一个钟头要这个时候准备要动手术，或两个钟头前，所以他一定给你动麻药，因为全身麻醉。我说你要跟护士说，什么时候你会帮我麻，就说做这个麻醉。如果这时候护士来了，他给你打那个麻，哦，先生啊，小姐啊，现在我给你打麻，这时候你也要祷告，求神帮助你掌管你的思想意念。因为在你全身麻醉，你的脑子是空的。当你做释放意识的时候，你会做一件事情，你会问那个邪灵，你什么时候进去？有时候他会告诉我，就在他麻醉的时候，我就进去。那以前我不懂这种，我是搞工程，我的教会是非常传统的，我们不谈这些东西。等到你进到这个所谓灵界的时候，突然那个东西冒出来，当我被圣灵更新以后，那开始就要了解这些事情。当然是你去搞算命，邪灵会进来。当你会搞这些所谓的灵界的东西，什么皈依的时候，灵界会进来，因为你邀请他进来。就是你没有邀请他进来，你麻醉了，你脑子空的时候，他找个机会还是要进来。所以这边很重要的，你需要一个。所以为什么当一个人有这个黑暗的权在里面的时候， 就是我为他祷告，完以后我不会一直祷告哦，就是把他处理掉，因为如果他里面是空的，是没有用的。你最多把他赶出去，然后他又进来，赶出又进来。而且照圣经说，如果他一个黑暗权在里面，你赶出他来的时候，又带十个进来，所以越赶越多，那你该怎么办？他要背圣经啊，他要神的话在里面了、啊。我说背圣经不是为了背圣经，而是把神的话藏在心中、啊。他需要有这些诗歌啊，诗篇32篇，真的你不会背就有点可惜了，因为那是最大的安慰、最大的供应、最大的帮助。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就是你经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那你怕什么？你怕缺乏什么？你怕黑暗什么？那边都已经圣经都已经讲了，你怕什么敌人？甚至在敌人面前他会办摆设筵席等等等等。哦，我不知道将来怎么样，我很孤单。哎，你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不跟你们提过，我非常尊敬的一对夫妇爱主，他就问过，他就身上一些病，真是有时候让他非常灰心。他觉得真是，最后神说你是不是怕死？他说我当时怕死。他真的，他跟神对话，那神就问他，那如果你死以后，你知道到哪去吗？我当然知道。那神说到哪去？到你那里去啊。所以神就问他，那你怕什么？他突然整个害怕全都不见了。我们的信仰是这样的，在那边讲讲玩玩，好好玩。哎呀，我有这个病，又我又是孤儿，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我又孤儿的灵，拜托了。本来你都还是孤儿，你喊了半天都变成孤儿去了。不搞这种事情。神的话是什么？神的应许是什么？第一个要明白神的话，第二个要进到神的应许。应许不是拿来研究研究，应许就是为你预备。所以这边很重要一个叫做节制，来的这个叫 self-discipline。 所以呢 有两种，一个就是你的所谓行为道德需要有操练啊，不要作业。那另外就知识，你需要有一个操练的，你才能够有更多知识。这是从人的角度来讲，从所谓哲学家角度来看。不过又回到刚刚我们解经的原则，这一段的话虽然是翻成叫做 self-discipline， 但是这个应该翻成是神的 control， 是你 under God's control。 所以在加太书第五章讲到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最后一个是什么？是你自己节制吗？不是，那是讲到圣灵的充满，圣灵 control 你。所以我觉得这蛮有意思的。今天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啊，我们不肯节制，我们不肯让神来掌管我们。虽然我信了耶稣，我有很多知识，虽然我信了耶稣有很多叫做教会的规条，教会的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我都知道，但是我要发飙还是要发飙，但是我不爽还是要不爽，因为我愿意被这个一些的知识来管理我，我愿意被教会一些的这个 do's and don'ts 一些的规条管，我不愿意被神掌管的。其实亚当夏娃出问题也在这里，为什么？我们最喜欢为什么？神啊，为什么？当你问这句话的时候，是你真要寻求神的心意呢，还是为什么是不服气？就讲这个，那神也很，这是很具体的、哦。当你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愿意被神掌管，神说 OK， 你真愿，我就具体，你愿意被你父母管吗？特别你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就是你成年不被父母管，但是用我觉得老美很喜欢讲，你愿意得着父母的 blessing 吗？你做个决定，还是说哦，我已经大了，管我干什么？你愿意被你的老板管吗？纵然你老板比你笨，因为有个姊妹跟我说我的老板笨透了，在美国的时候他气得要命，我最后我就笑笑跟他，气已经好几次跟我讲，这次气得更厉害、哦、讲讲这个真的只是没讲粗话，就是气愤的那个样子。最后当他比较 calm down 的时候，他把这个脾气放，我说姊妹啊，你说你老板这么笨，你让你跟他做这么多年了、啊，你讲这半天我就不知道谁比较笨一点，对不对？ 不要这么狂，你有本领的话就换个工作嘛。你说你的老板笨，为什么换个工作呢？你就换个工作，为什么还受他的气？我在美国，有人说牧师你在美国待这么，你会觉得种族歧视。我不说没有，但是我觉得种族看你怎么看。你有本领，连老板不敢歧视你，你同意吗？老板还怕你走掉。所以这些东西啊，就是这你需要搞清楚。OK， 节是什么？如果神 control， 所以有句话我讲过，你不被别人影响的时候，是你开始影响别人的时候。所以你想影响别人吗？你不要被他影响啊！你跟他讲两句话你就跳脚，你怎么可以帮助他？你怎么可以帮助他影响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服侍到最后，包括传道，居然跟弟兄姊妹吵架，哪有这种事情？你本来是要帮他，他不行啊！你要帮到最后，你跟他吵架，那你这是怎么一回事啊？那当时有时候看到一些同工也是这个样子，哦，有时候很生气，就是我的好处，我有本领的，我这白白说，我也不给钱，甚至我掏腰包的，哦，这样啊，越讲越气。请问你这样子气的跟人家谈的时候，那个人会得你帮助吗？他只是觉得那个人很有限。你的身量只这么一点，你的心胸这么窄啊，就是讲这些东西。所以完以后，牧师啊，我说有时候我说，哎呀，你就多跟沟通一下嘛。那我才不要跟沟，他心这么窄，我跟他沟什么通？这没有身量，是这样啊。有时候你要跟那个船长沟通，他有误会，他不用了，他身量只有这么多，他的心胸只有这么宽，跟他沟通没有用，这是事实。所以你不受别人影响才可以影响。哦，那牧师你好夸口，都是你影响别人，不受别人影响。这个话我可以说 yes or no。如果你每分钟都被神影响，你绝对可以影响别人。不糟糕是那分钟你不被神影响，用下来的话你不叫做节制，不被神来 control。你甚至一天24小时如果有5分钟不被神 control， 基本上那个时候你我就没有活在节制里。如果那时候刚好碰到一个考验，你我包括我在内绝对会跌倒，一定会跌倒，就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这三年来我一直跟你说，其实我最大的超人就破碎自己啊！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本领，就是破碎自己。因为没有破碎者，神就不能够掌管你啊！所以这个讲的不是个人的修行，也不是个人的所谓的自己怎么去，你唯一能够做就破碎，就愿意说我承认，我承认神让你来破碎我，连破碎都是神的工作，只是你 recognize。你承认你有这个软弱而已啊，所以悔改认罪是必然事情，然后再破碎。哦，破碎之后就很难。神说你要去跟他道歉。哦，神啊，是他先错了，不是我先错了。神说对啊，没有说他错，不过他错完半天你就跟他生气，所以你也错了。本来你还不会错的，就是你这个脾气啊就错了，就是你那种个性啊，你那种的那个所谓的德性啊就错了。所以我要跑去道歉呢。道歉完还不能够一肚子，神说你道歉只是嘴巴讲讲，眼睛那个肉啊都僵硬。我碰到一对夫妇，完了以后，好了，我跟他道歉，就那抱一下吧。这个姊妹就是不肯抱她丈夫，你说她道歉有用吗？啊，属灵事情没有这么玄的。我就是跟她说，姊妹，你不是道歉呢？她丈夫抱她，她就是不肯抱她丈夫啊。在我办公室，我妻子也在旁边呢，就说：“我说这你真道歉吗？”所以问题没有解决。那一天还不错，可能是给我点面子。后来我带他们两个吃个饭，我们四个一起吃饭，我们还蛮开心。不过后面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破碎什么？你不要破一下不碎啊，所以对中还在那里，这是很糟糕的事情。所以我发现很多包括同工两个传道道完歉，我知道问题更没解决，因为没有破碎，只是我们遵照一些的所谓的圣经的教导，一些的这个宗教的基督教一些的所谓的规矩，我们就做一些该做的。做完以后他说过，牧师你看我该做都做了，你就知道他没有破碎。他用这个做完以后成为攻击别人或者跟别人这个讨公道的多一个这个筹码， 这很糟糕。所以 self 这边所做的节制，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确实这不是你的修养，我讲这么大堆主要我要解释这个事情。为什么你能够节制？为什么你愿意让神来掌管，而不是你来处理这个问题，不是自己争口气要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后面有一样事情是发生的，这个叫做忍耐。忍耐的意思就是说你有信心，因着信心你不会妥协，因着信心你不会做一些不恰当的事情。原来后面撑住你的就是愿意这样的所谓的节制，做神要做事情的唯一的原因，因为这是你对神的信心。甚至到这个时候说真的，当有一次啊，这个我跟我的妻子，那时候这时候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到七年八年抗战，但我们到六七年抗战。有一次完以后神说你错了，我说我没错啊，他错啊，我的想法是对，他想法不对。他说神就跟我说，是啊，你的想法没有错，不过你对他的态度解释这个事情，你的态度完全错，你的那个生气，你那个口气都是气。所以去道歉，我马上就讲了，神啊，这八年来我们抗战抗到现在，他没有才没有骑在我头上，如果今天道歉开始，从今天开始他就骑在我头上，那怎么办？神说你信得过我吗？你相信神不会允许他骑在我头上，你相信这个事情？你相信那个人，神不允许那个人骑在你头上？所以我一直跟弟兄姊妹说，你要做对的事情，不要去问我做对的时候那个人会不会也做对，那是他的事情，那是他跟神的事情。我猜想我这样的学习不是我因为天生比别人有本领，可能我唯一的好处就是我要找真实的东西，对于假的东西我非常厌恶。这是我坦白说，我对于看电影、啊、看歌剧、啊、看演话剧我一点兴趣，我因为我知道他讲，因为我认得他，他不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他们又做个怪样子，我看见我全是发麻。这可能是我的好处，也可能也是坏处。这我对看话剧要不要去看那个我一点兴趣没有，电影我也没去看，什么文艺片啊剧情的，我比较看的是打打闹闹的，因为我知道他在表演的。我讲这是题外话，我要说实话，这可能是我一个，所以我要真的东西，假的东西你讲讲。那感谢主，也因为这样追求，我就比较能够分别一些叫真假。假不见一定是坏，他也没害你，不知道这不是出于他，不是出于他。那讲了半天以后，我又越来越感觉到，如果神是这么的真，你跟神多一点的时间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越来越有个真在那里面。我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你就越来越能够分辨什么是真是假。当我说假的时候，不一定是害罪，也不一定是害人的事情，我只是说哪个是我真要追求，哪个说说就好了。我不反对，我不用这个来去 judge 别人，只是说用这个成为我这个寻求一个追求的一个所谓的准则。那当然真的东西我会跟你凑在一起，如果对我来讲那是假的东西，这多余的格外的不必要的，只是为了应酬为了面子要做的，我就说谢谢，这样我少了很多应酬。所以有些有人生气，你问我妻子，这我们欧姆斯跟那个人吃饭不跟我吃饭，要解释这个还蛮难的。我怎么说好累啊？不对啊，那为什么跟他吃饭就不累？我确实很累，因为我碰到假的东西我就很累，我的 mind 就会好像有点，本来是蛮平静的，一些假东西啊我就会翻转。我不太喜欢这种事情，不太习惯这种事情，可能跟我讲的有点多了，我只是在试着讲什么叫做节制，然后底下为什么你能够节制，是因为你能够忍耐。什么叫忍耐？因为神在那里面，因为神的真理在里面，因为神的原则在里面。你知道你这样的做手，纵然回应不见得是照你期待的，哦，那个就赶快跟你说了，跟你道歉啊，哦，不是你错是我错啊，哦，对等等，哦，不会，不一定，可能那个人还继续生气，可能那个人继续还误会你， so what？ 这叫忍耐， 因为我相信神知道，我相信神会处理，神处理完了我以后，如果对的话，神自然会处理另外一个，如果神爱他的话，一定会处理他，因为要管教，如果神这个是公义的，如果他错了犯罪，神一定要处理，那什么关系？又回到彼得前后书所讲，是你对的时候，如果还碰到困难，那个才叫做为义受苦，否则的话，这也是找白找这个白找这个苦来吃。OK， 所以今天加上两个，一个叫做节制，一个叫做忍耐。OK， 我们祷告。我真是常常为这个现象感谢，感谢什么呢？不是因为我有能力可以多做一点，我有机会可以所谓的多参与一点，比如说在教会啊，能够教会一些成长的，我为这个感谢主，这绝对是。但我觉得这些东西可以在我身上发生，也可以不在我身上发生，神找别人来做也可以，神找别人更好的传道人来做也可以。但有一样东西，我认为必定要发生在我身上，才对我有益处。那是什么？要不要讲一次？破碎。我们再讲一次，在我们身上真有用处的是破碎。那个东西是直接发生，而且发生在身上就不会挪开的，神不会换个人来破碎，你的破碎就你的破碎。 OK， 当这个破碎完以后，你就发现神可以做另外一个工作，就加上加上加上，否则神加不上去，因为身上一大东西已经一大堆累赘，他也加不上去，所以求神来恩待我们。我们去开口同声为自己来祷告，也为教会来祷告，求神把我们带到新的当中。哦，我的主，我的神，我感谢我赞美你，现在这年的早上的工作，何等奇妙的救恩，何等奇妙的恩典，主啊，在我身边多少做了多少的工作，哦，多少破碎的，多少修剪的，哦，多少重新建造的，主啊，都是你，都是你的恩典。如果今天我能够做什么，因为是你，如果今天我能够活出一个什么样子，也是你。哦，主啊，谢谢你的美德在我身上成为我的德行。哦，主啊，在等一下求一些因着这样，你又给我有智慧怎么用你给我的哦这个能力，这个美德。所以哦，主啊，谢谢你在整个过程当中，哦，更多的你来掌管我。哦，好叫你的智慧不能从哪，我的智慧就是你给我的智慧。哦，以至于我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走这条路的时候，能够不仅走得好，能够走得有果效。主啊，把自己交在中，把同工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求你与你的教会同在，带领的教会向前，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带领我们。OK， 弟兄姊妹有感动也可以带我们来祷告。